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556回。韩立神色没变，也根本就没有动用法器的意思，从容的一抬手，十几道符箓同时从手指间射出啊，顿时呢化为了十几颗拳头大小的赤红火球，一连串的迎上了黄芒。马玉林见此，心中一阵冷笑，他的这件黄风叉可是师门亲赐的中阶法器，那可能是被一些小火球就可以抵挡的，这简直是在开玩笑嘛。不过虽然如此想，他仍然不愿硬碰硬，以免有丝毫损伤了法器，当即呢两手掐结一催，黄芒蓦然一转弯，划出了一条弧线，打算绕过火球从另一侧攻击对方。韩立微微一笑，随手冲空中一点指，这些火球啊顿时一顿，再齐齐地往空中一聚，一团车轮般的大火云凝结而成，随即变形，化为了一只丈许长的火蟒出来。红光一闪之下，此蟒飞快地射出啊，身子一盘，就将那飞叉所化的黄芒缠在其内。马玉林大吃一惊啊，急忙将全身的灵力往法器中狂注，想让这飞叉呢挣脱而出，但是叉上的黄光只大放片刻，就在交织闪烁中反被火蟒是越勒越紧，灵光瞬间暗淡无光起来，甚至传来一阵阵的低鸣，这分明是法器要被摧毁的前兆啊。
住手，道友法力高强，马某认输了。
这位中年人见势不妙，根本舍不得自己的法器啊，急忙脸色大变，大声地喝道。韩立听到这话淡淡一笑，冲天空一点指，火蟒一个盘旋松开了飞叉，然后砰的一声爆裂开来，化为了点点火苗，消失的是无影无踪。韩立不费吹灰之力的就击败了修为如此高的对手，让庭中的三个女子是又惊又喜，而对面的大汉吴小雨则脸色非常难看，迟疑地冲自己的师兄喃喃地说道，
马师兄，这是……
算了，吴师弟，你也看到了，对方有高人在场，我连黄凤叉都动用了，还根本不是对手，这只能说您的侄子命该如此啊。
马玉林不如分说地打断了大汉的言语，他收回了法器，检查过后发现并没有受损，这才心中略安，但是对韩立的神通却大感敬畏，当即不愿再趟这次浑水了。吴小雨听到自己的师兄如此说道，自然满心的不情愿呢，但是连炼气期十层的师兄都不是对方的对手，他自然更加不行了。下面自然没什么可细说的了，两位西利宗的弟子悻悻地预气离开了山峰，下山而去，而曹梦荣三个女子呢却将韩立围在一起，问起了刚才施展的法术。韩立随便找了一个熟能生巧的借口，又讲解了一些施展低阶法术时的操纵小技巧，才含含糊糊地应付了过去。但是接下来那两名道装女子开始诚心诚意地向韩立请教一些功法上的疑难不解之处，韩立呢也举重若轻地一一回答。时间就这样一点一点地过去了，等到天色将晚之时啊，三个女子自然不好再久待，只好有些不舍地离去。过了一个晚上，等三个女人再过来的时候，却发现这个茅屋中已经是人影皆无，只留下了一封告辞的信函。曹梦荣看完信函，人不禁愣在了那里，不知道为什么韩立骤然离别让此女心中空荡荡的，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难受。
他的两位师姐此时似乎也看出了什么，不禁面面相觑起来。千里之外的地方，韩立一边玉器缓缓飞行，一边在神识中和大眼神君交谈着。
哎，韩小子，你真要先去江陵府打开冯家秘窟吗？
大眼神君好奇地问道。当然了，五鬼锁神术的功效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失灵，自然呢要先找佛门功法解除煞气了，否则此事如伏骨之躯，怎么也无法安心恢复法力啊。
嗯，我劝你呀，还是不要寄太多希望在这上面。我呀可不太相信一个小小家族的修佛者真会有解除煞气的功法，哼，那可是高阶功法呀。
大眼神君仿佛故意想给韩立浇一盆冷水，淡淡地说道。我自然知道此事，但是冯家秘窟也是最容易处理的事情，能找到最好，不行的话也只有去那些出了名的佛家宗院去了，但以我现在的修为，难度可不是一般的大呀。韩立皱了皱眉，缓缓地说道。
哼，你的修为大降之后，有许多简单的事情都变得难办了起来，若你还是有元婴中期的修为，直接找到佛宗去，那些秃头啊说不定直接卖你这么一个元婴修士的面子呢。
韩立闻言只能摇摇头苦笑而已啊。佛宗据说是非常排外的佛教宗门呢，就算他还有元婴中期的修为，佛门又哪会将本宗高阶的功法轻易外泄，实在不行他也只有想办法混入佛门，看看能不能偷一本出来了。不过一想到要混入佛门就必须受戒剃度，这可让韩立有些无语啊。也许去儒门找一下解除煞气之法更容易一些，韩立郁闷之下不禁如此想到。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关宁府啊，远在辽州最西端，距离五原府并非一般的远。韩立玉器飞行，足足走了十几天之后，才终于进入了关宁府地界。这一路上呢，韩立倒也没有碰到什么高阶修仙者，只有几个炼气期和筑基期的偶尔玉器远远看见。韩立也没有理会，远远的避开，只是闷头赶路。又飞行了几天之后，地面上的凡人渐渐稀少，这景色呢也开始荒凉，仿佛到了穷乡僻壤一般。但是在两日之后呢，韩立终于在一处叫损云镇的地方落下了法器，并沿着一条土路缓缓走进了镇中。这个镇啊，比起路上看过的其他城镇简陋的多呀，面积不但狭小，也只有纵横交错的三四条街道而已，房屋呢也大多是用黄泥巴和木条子凑凑合合的糊成的，显得有些脏乱不堪。韩立眉头微皱，走在小镇的一条土路上，不时地向左右扫视着。这个时候的天气呢寒冷异常，但是韩立却只是一件如山披身，让谁一看也大感异常啊。但是过往的一些穿着厚皮大衣的凡人却对此情形视若无睹，哎，谁的脸上也没有露出丝毫的惊讶之色。韩立脸线沉吟，正觉得有些古怪之时，忽然神色一动，对面迎头走来一高一矮两名白袍人。这两个人呢年纪不大，20来岁的模样，但是身上灵光流动，却是炼气期7-8层的修仙者了。这两个人看了韩立一眼，脸上呢现出了一丝惊讶， 走到韩立面前三四丈远的时候停下了脚步。高个子瘦小的青年突然恭敬地一拱手，口中说道：不知前辈尊姓大名，可是来参加身亡大会的？
身亡大会没听说过呀。
哦，韩某只是听说附近灵草众多，来此寻找一些灵药的。韩立心中一愣，脸上没有掩饰地现出了一丝诧异。
哦，我说呢，大会已经开始一天了，前辈要是参加大会早该去了雪灵山了，看来前辈真是路过此镇的呀。
那白袍青年露出了恍然之色。
不过没关系啊，前辈现在参加仍能来得及的。哎，这一次大会是我们江宁三大家联合举办的大会，会上不但有众多灵药出售，还有十几株数百年的灵药和一株千年野参王拍卖呢。现在大会应该才进行了一小半，最后的压轴拍卖啊还没有开始才对，这可比前辈满荒山找灵药方便多了。大会上还有许多的散修和一些小宗门交换灵药材料，我们三大家不抽取任何费用的。
另一名矮个子青年有些讨好地说道：不光因为韩立显示出的筑基期修为，而是身上的储物袋和灵兽袋全都不止一只啊，这就足以让这两个人不敢怠慢。
三大家，莫非是孔赵董三家吗？
韩立目光闪动一下，有点意外地问道。
不错，我二人正是孔家弟子，专门在此接待一些闻风赶来的前辈。原本以为到了现在应该不会再有客人来的，正想也去参加盛会啊，没想到恰好碰见了前辈。
瘦削青年笑着说道：
此镇已经归你们孔家直接管辖了吗？我看那些凡人好像对我们修仙者都习以为常的样子，这可不多见呐。
韩立没有直接回答对方的邀请，而是向左右看了眼之后忽然开口问道：
哎呦，前辈真是慧眼如炬啊，此镇早在五六年前就已经归我们三家共有了，镇上的居民也都是我们三家的外系凡人，故而对我们修仙者没有什么好害怕的。
哦，是这样啊，这倒有些麻烦的啊。
韩立稍微沉吟了一下，脸上呢却露出了为难之色。
哦，怎么，前辈还另有什么事情吗？可否告诉晚辈二人，我二人也许能帮上前辈呢？
矮个子青年神色一动，殷勤地说道：
没什么，这此事以后再说不迟。既然有此盛会，在下就看看吧。
韩立稍微沉吟了一下，平和地说道：
哦，那好，晚辈这就给前辈带路。
互相看了眼之后，矮个青年当即笑着说道。随后呢，两个人从身上各摸出一个圆盘状的法器，抛到了空中，人跳到了上面。而韩立见此，则随手扔出了一口闪闪发光的飞剑，身形一晃之后呢，人也到了上边。
前辈的法器竟是上阶飞剑，哎，前辈一定是哪个大宗门出来历练的内侍弟子吧？
否则的话，这种品质的法器，普通弟子肯定没有办法得到师门赏赐的。
高个子青年瞅了一眼韩立的飞剑，脸色一惊。一旁的矮个子青年呢，也是一脸羡慕之色呀。
哈哈，在下师门有规定，历练时是不允许随便透露师门的。两位道友就不要套在下的话了。
韩立轻笑了一声，直接挑明了说道。
那两个人呢，被韩立说中了心事，脸上有一些尴尬，但是越发肯定啊，这韩立真是某大宗大派的弟子了，神色之间更见恭敬了。
下面三人御气飞天，催动法器朝小镇的南部飞遁而去。
这个所谓的雪灵山距离小镇并不太远，在小镇上就可以隐隐约约地看到那连绵一片的黑乎乎的山头。这个雪灵山呢，
其实应该叫做雪灵山脉才对。山脉足足绵延有万里之遥，也算是辽州境内有数的大山脉了。而且此山脉深处据说有妖魔鬼怪出没，不要说凡人了，就是修为不低的修仙，有时候也会在山中莫名其妙的失踪的。但是这些失踪修士的亲朋好友和师门中人成群结队的找来时，却搜遍了大半个山脉，丝毫异常都没有发现。但以后呢，仍然有修士在山脉中继续失踪。但是好在并非每个路过山脉的人都会失踪的呀，并且失踪的也大多都是辽州本地的低阶修士，在山脉外围呢，那是安然无恙的。故而经过一番叮嘱告诫之后，本地的修士都不再深入此山了，失踪之事呢立刻罕有发生，渐渐的也就没有人追究这山脉深处到底有没有妖魔鬼怪的异常了。江宁三大世家举办的身亡大会，当然不可能是在山脉深处了，而是最外围紧靠小镇方向上的一个高大山峰上举行。韩立从高空向山峰顶部望去时，只见一大片华丽异常的楼台殿阁出现在峰顶之上，目中闪动几下，他一眼就看出了这些建筑崭新异常啊，分明是最近才建立起来的，脸上呢不禁露出了若有所思的神情。
前辈看到了吧？啊，就是这里了。所有道会的筑基期修士都会被分配一个单独的房间，而结丹以上的前辈会有一个单独的阁楼，以保证诸位前辈好好休息的。
高个子青年指着下面，有些讨好的介绍道。
哈利点了点头，没有多说什么，但是神识就悄然放了出去，往这片地方小心翼翼地轻轻地一扫，眉头不经意地微微一皱，
这里面竟有一名元婴修士，不知道是前来参加此会的修士呢，还是冯枕临死前所说的那位孔老怪呢？大晋世家实力还真不容小瞧啊。要知道，在天南修仙家族，修为最高的也不过是结丹中后期罢了。元婴级别的修士，天南的修仙家族根本没有办法自己培养出来的。不过有一点让他意外，这位元婴修士身上的气息竟隐隐地含着一些湿气在里边，虽然很轻微，掩饰的也很巧妙，但是韩立神识实在超过对方太多，即使对方用心良苦，还是在不经意之下察觉了那么一分出来。难道这个人他修炼的是魔道的邪派功法？如果他没记错的话，孔家是出自儒门颇负盛名的天圣宗门下，至今呢还受此宗支持的。不过这位元婴修士是不是孔家老祖，光是结交这等人物，恐怕孔家都不大应该的吧。韩立心中如此思量着，人则跟着二人呢落在了庄院的门口处，结果立刻从大门内走出四名蓝袍修士迎了出来。几乎与此同时啊，在地面下20余丈深的一间密室中，一个漆黑如墨的棺材突然盖子动了一下，接着一只洁白如玉的手掌从缝隙中伸了出来，把盖子轻轻一推，一个玉冠黄袍的男子蓦然从里面坐了起来。这个男子呢30来岁，相貌清奇，脸上隐现惊疑之色。
怎么回事？刚才突然一阵的心惊肉跳，难道有人偷窥我不成？
这个男子喃喃自语起来，迟疑一下之后呢，将自己的神识小心地放出，把整个山峰上上下下左左右右都搜寻了一遍，特别是庄院中的众修士更是仔细至极呀。
但是半晌之后，此人毫无所获，并未发现其他元婴级别的修士，眉头紧锁地沉吟了起来。
也许是哪个老不死的路过这里，偶尔探查一下罢了。有着黑玉棺掩饰我的尸气，应该不会引起对方怀疑才是。
男子自言自语说道，再次把身子躺回到棺材中，盖子自行地重新合上，密室中再次恢复了平静。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557回。